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6日星期五，首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年长的基督徒要为青年持守信仰。教宗方济各把欧洲和世界和平托付于圣母玛利亚。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我们等待莫斯科为对话发出讯号。圣座多边关系事务副秘书长强调，恢复联合国信誉，重建相互信任。北京教区修道院开启圣母月，效法圣母，将天主无偿赐予的喜乐分享给他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在5月4日周三例行公开接见的要理讲授中，仍以老年为主题，特别将注意力集中在旧约圣经中厄内阿扎尔的人物形象上。厄内阿扎尔是一位90高龄德高望重的长者，国王命其吃犹太法律所禁止的猪肉。厄内阿扎尔的朋友建议他吃一块合法可吃的肉，并假装是猪肉，因而挽救自己的性命。但是厄内阿扎尔拒绝违反天主的法律，不愿给年轻人立坏表样，最终因不服从国王而被杀。教宗以厄内阿扎尔的光荣见证为年长者的典范，谈到了年长者的忠信与信仰尊荣之间的关系。教宗说，信仰的尊荣有时会受到来自主流文化的压力，有时还会是暴力。厄内阿扎尔在表白他为什么不吃祭祀偶像的肉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信仰见证。在年老时，仅仅为了获得几天的寿数而是信仰蒙羞，这与我们必须留给年轻人和后代子孙的信仰遗产是无法相比的。接着教宗指出，年长的厄内阿扎尔对天主的信仰始终如一，即使在年老时也是如此。实践信仰太重要了，当生活变得不便时，也不能将其搁置一旁。教宗提醒道，如果一个年长者由于他的软弱而将实践信仰视为无关紧要的事，这样就会让年轻人相信信仰与生活没有真正的关系。随后教宗提及一个从基督信仰初期就存在的异端，即诺斯底主义。这个异端认为信仰只是灵修而非实践，信仰只关乎智力但不是生活的形态，与日常生活没有真正的关系。教宗说，这种观点的诱惑力极强，因为他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即是信仰永远不能被缩减为一套饮食规则或社会习俗。教宗强调，基督信仰脚踏实地，基督信仰不只诵念信经，更要以信经来思考、感受并活出，用手实践。相反的，诺斯底主义却提议弄虚作假，只讲求内在灵修，却放纵人为所欲为。信仰之得 彻彻底底的尊重和尊荣，因为信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净化了我们的理智，教导我们朝拜天主，关爱近人。教宗最后提醒年长者，年轻人正在看着我们，我们的言行合一能为他们打开美妙至极的人生路。教宗方济各5月4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之后，欲请信众在五月圣母月每天诵念玫瑰经。在问候聚集在广场上讲德语的朝圣信友时说，我邀请你们为你们个人的意向，为教会的意向，以及为世界和平祈求圣母的转导。教宗问候波兰信徒时提到5月3日是圣母波兰之后庆日，他说，在亚斯纳古拉圣母朝圣地，你们纪念了真福维新斯基书记，他教导你们在你们的历史最艰困时刻要信赖圣母玛利亚，你们要跟随他的方表，将你们祖国的命运和欧洲的和平托付于童真圣母。另外，教宗向操葡萄牙语的信友们讲话时提到要每日诵念玫瑰经，他说，我们刚开始圣母月，在传统上号召基督子民在这个月加倍每天恭敬圣母的善功，他的平安和勇气的秘诀在于这个信念，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我们需要向天主之母学习，在每天诵念玫瑰经时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教宗说得很明确，他随时准备飞往莫斯科，为停止这场战争，圣座竭尽所能，只等待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开放讯号。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5月4日下午在出席卡塔南地的新书介绍会的机会上如此表示，在记者们与书记交谈几分钟，请他评论教宗前一天接受晚邮报访谈中的谈话。帕罗林书记说，我认为到了这个地步别无他路，圣父教宗愿意前往莫斯科亲自会晤普京总统，我们等待他们提出愿意做什么，打算做什么。我想圣父教宗做的不能比这更多了，因此这是在开始有建设性的对话的可能性上敞开一扇门，期望让两个多月来连续猛击的武器消声。教宗方济各在接受晚邮报访谈中提到，圣座国务卿向克里姆林宫递交了一封信，希望俄罗斯总统能让对话有一线希望。关于教宗方济各与晚邮报的访谈，俄罗斯宗主教府也作出反应，宗主教府于5月4日发表公告，批评教宗关于他们两人于3月16日的视频通话，说教宗的语气是错误的。不过除了语气外，教宗仍愿意什么都尝试一下，为重建被战争打破的国际平衡。他在不久前重申，世界需要和平，对和平的渴望是有益处的，愿兄弟情谊的力量最终能得胜。俄乌战争的悲剧不仅带来痛苦，也制造不确定的气氛，以及人们对国际组织的困惑，因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此刻无法把冲突带回谈判的道路。关于当前的局势，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负责多边关系事务副秘书长迪乔凡尼女士接受本新闻网采访，她剖析了国际组织的主要问题，并强调增进互信的重要性。迪乔凡尼女士首先谈论了国际组织，她说，这些组织可以且必须继续在国际关系上起作用，正如 我们此刻目睹的当前的危机，就其本身来说，只有一部分能归因于国际组织，以及那些决定其政策和活动的成员国。问题主要在于各国失去了彼此聆听的能力，倾向于强加自己的观念或谋求己利，而自己的观念和利益其实很狭隘或加以重重限制。这便是教宗常说的意识形态的植入。圣座只为多边关系事务负责人表示，各国必须恢复交谈，彼此聆听，并且设身处地替对方着想。再者，在谈论国际组织时，也要强调他们的工作不单单局限于维持和平与安全。比方说，我们也要想到发展、气候变化、和平运用核能等议题，因此工作很多，而联合国在若干领域的无所作为或瘫痪显而易见。谈到解除武装的愿景，迪乔凡尼女士解释道，在解决国际纷争时，必须深入探究这些纷争的根源。纷争之所以会出现，往往是因为缺乏一个基本要素，即信任。信任必须以耐心和具体作为来创造，俄乌危机的例子也是如此。本着这份意识，迪乔凡尼女士提出两个反思要点。第一，如何能确保信任不破灭？第二，是否存在其他能有效取代这份信任的工具？迪乔凡尼女士从第二个要点切入，指出动物可以被视为填补信任空缺所需的过渡阶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动物只会造成这个信任的洞越破越大，导致我们更加远离那创造并加强信任和国际安全的艰辛旅程。回到如何能确保信任不破灭的问题，迪乔凡尼女士强调，国际社会内部要考虑到圣父教宗所说的，我们同在一艘船上，在经济、社会、环境和卫生医疗方面，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迪乔凡尼女士表明，这艘船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当务之急是要辨认出一起照料和管理我们共同家园的模式，对我们共同家园的不当管理难免会造成危害众人的后果，这与每个人可支配的武器或资源数量毫无关系。迪乔凡尼女士以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为例子说，我们要么携手奋战，要么一起丧亡，而在这里信任成了关键要素。为此，圣座强调要不遗余力促进真正的整体生态和有向心力的整体安全。借由后者的概念，我们不希望安全被缩减成纯粹的武装防御，而是表明安全必须是整体的。所谓的整体安全涉及粮食、环境、卫生医疗以及经济社会层面，凸显人类唇齿相依的关系。圣座多边关系事务负责人最后总结道，为了创造并加强信任，务必进行多边对话和跨文化的对话，以不同文化之间的尊重为基础，彼此增进富饶。信仰通讯社消息，4月30日晚，中国大陆北京教区神哲学院全体师生在圣母像前虔诚祈祷诵念玫瑰经，开启圣母月。此前他们举行了为期一天的闭境，围绕主题祈祷之 Lectio Divina， 反思在圣神引领下将圣言融入到生命中。在圣母月晚祷中，大家默想耶稣基督的奥基和圣母的信力。修院总务处陈巨龙神父讲道指出，应在这困难的时代学习圣母的静默、顺从和喜乐，像圣母那样把心中难以理解的事 默存心中，邀请圣神，默想圣神的启示。陈神父还强调，圣母没有将天主赐予他的喜乐仅留给自己，而是还将喜乐带给他人。我们应将喜乐带给他人，将天主赐予的喜乐分享给他人，让他人感悟天主带给的喜乐与平安。他还邀请大家与普世教会一起呼求圣母的带道，为疫情、战争和处于两者间的人们祈祷，求主眷顾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以信德的眼光看待所发生的一切。北京教区神哲学院是培养圣召的摇篮，更注重圣召的德智体身心灵全面发展。就像圣保禄宗徒在《厄弗所人书》中指出的，因着基督全身都结构紧凑，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补助，按照各肢体的功用各尽其职，使身体不断增长，在爱德中将它建立起来。为此，修院于5月1日和2日两天举办了运动会，项目有接力、篮球、排球、踢毽等。在圣母像前祈祷后，院长施慧敏神父宣布，以见青春之魂、应基督之召为主题运动会正式开始时表示，运动会促使神长和修士们彼此配合，增强信任，强壮体魄，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而最重要的是意识到团结共荣的重要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五月是圣母月，我们迎来了圣母月。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孝爱圣母。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路望福音第二章一至十一节。经文这样写说，第三天在加里利亚加纳有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酒缺了，耶稣的母亲向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女人，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刻尚未来到。他的母亲给仆役说，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是为犹太人的取节礼用的，每口可容纳两三桶水。耶稣向仆役说，你们把缸灌满水吧。他们就灌满了，直到缸口。然后耶稣给他们说，现在你们舀出来送给司席。他们便送去了，司席一尝已变成酒的水，并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舀水的仆役却知道，司席便叫了新郎来，向他说， 人人都先摆上好酒，等客人都喝够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亚加纳行的，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他的门徒们就信从了他。中国教友们热爱圣母，热心恭敬圣母。圣母是基督之母，教会之母。在教会2000年历史中，圣母始终陪伴教会的传教使命，为天主儿女带道，助有基督信徒跟随基督走天国的道路。在世界各地建有许多圣母朝圣地，纪念圣母施予丰富的恩宠。上海的佘山、河北的东吕都建有中国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圣母赐给中国教会丰富的恩宠和助佑，中国教友们牢记圣母热切的嘱咐，要热心念玫瑰经，为了世界的和平，常常念，天天念。在今天的读经中，变水为酒，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象征新约时代的提早来临，与天国临近有着相同的意义。耶稣要在新约时代给人类带来救恩与福乐。加纳婚宴更象征耶稣与教会的结合。婚礼的客人中，不只有耶稣和他的门徒，圣母也在场。圣若望宗徒在若望福音中撰写耶稣的传教生活，是以圣母的参与作为开始，并以圣母的参与作为结束。圣母莅临婚宴，同时也说明了圣母在救世工程上所尽的职务。圣若望宗徒称奇迹为神迹，因为神迹为我们启示耶稣，他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象征新约时代的喜乐，婚宴与美酒充分为此表达。不过在这整个事件中，我们却不见新郎和新娘，也见不到新郎的家人。相反，圣母好像是婚宴的女主人。因此依照圣经神学的观点看，在这象征耶稣和教会结合的婚宴中，耶稣是新郎，因为在最后司席叫了新郎来，向他说，人人都摆上好酒，当客人都喝够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谁把好酒保留到现在呢？不是变水为酒的耶稣吗？至于新娘，不是别人，即是陪伴耶稣的门徒，他们代表教会。因此第一个变水为酒的神迹是基督与教会的婚宴。变水为酒的神迹预示的耶稣将建立恩宠全源的圣体圣事。耶稣祝圣面饼和葡萄酒成为他的圣体和圣血。圣体圣事是基督信徒生活的力量与全源。在圣体龛内，耶稣常准备好聆听我们，接纳我们，陪伴我们。耶稣时刻等待我们与他相会，他再次坚定地召唤我们，到我这里来，跟随我。亲爱的教友们，今天读经记载耶稣 变水为酒的神迹中，我们清晰地听到圣母的话语，他无论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圣母是第一位基督信徒，他以整个的生命投入天主的救恩计划，以全部的生活参与耶稣救赎的使命。他身为母亲的生命历程，使他拥有完整的人性经验。他曾数十年把信仰的奥秘默存心中。在耶稣受苦受难之时，圣母坚毅地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当耶稣在加尔瓦利山被钉十字架上时，耶稣对自己的爱徒说：“看，你的母亲。”圣母是基督之母，也是教会之母。圣母热爱耶稣，热爱天主的儿女，她是基督之母，教会之母，她以沉静的临在成为我们人生旅途的启发和光明，护佑和导引。圣母所想的最大特恩是她对圣子耶稣基督影响最大。耶稣俯听圣母的祈求，因为圣母养育了基督。圣母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和光荣带给了万民，那些求助圣母之人都得到了天主的降福。即使在今天，我们面对困扰全球艰难的新冠疫情，即使今天的世界正面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人类看不到希望的时刻，但信德告诉我们，圣母是我们最大的保障，是我们人类向基督的代言人和代祷者，他是我们一切希望的来源。这是天主的圣意，天主要我们借着圣母而获得天主的恩宠。如果我们想找到降生人间的基督，只有走向圣母，从圣母手中接报过耶稣圣婴和基督丰富的恩宠。因着恭敬圣母，多少绝望之人找到了寄托，多少迷惘之人借着圣母的转求找到了基督。明天是中华圣母瞻礼，让我们牢记圣母慈爱的嘱托，紧握我们手中的念珠，共同祈求中华圣母降福中华大地，降福中华天主儿女。基督之母，为我等祈，蛇山圣母，为我等祈，在天中国之后，为我等祈。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